不知道你们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我来报告一下我的情况。我跟牧师呢，上个礼拜三一起到GP 那边打了 AstraZeneca 这样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今年刚好满60岁。我们打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其实被教会说很勇敢，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去打。打了以后呢，牧师的反应比较少，他只有发烧37度。我呢，那一天晚上开始呢，就已经不舒服了。我从教会回去以后，从我打这一只手，从这边开始痛起来，痛到这个后脑勺这里，然后一直到眼睛发胀。到晚上半夜我就起来吐，我不是要吓弟兄姐妹，我只是告诉你们有这样子的，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但是可能不会。因为其实我在很早以前我就听 Gloria 姐姐讲，我问她说她打了以后反应怎么样，她说只是比较累，她就休息这样子而已。所以当牧师问我说你会不会害怕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我说不会啦，没什么。因为那个 Gloria 姐姐她都说她打了只是累累的而已，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大。然后隔天呢，隔天我就发烧，其实是牧师先量了，我自己都没有觉得自己发烧，他量了37度1，然后他说你要不要量量看有没有发烧，我说好啊，我拿来一量，我38度。我躺在沙发上，我四肢发就是那种像感冒一样，那个发酸啊，酸痛，然后没有胃口，一直有一点恶心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感谢主啊，我昨天还有一点低烧37度，但今天睡觉起来有比较好，虽然感觉人还是累累的，但是这个应该都是正常的反应。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打了疫苗，就多在家里休息。然后也真的是要快快去打。我们会想要去打，是因为我们从台湾来的。台湾其实之前可以打的时候，大家都有选择，而且觉得控制的蛮好的，都不想打，都想要在最好的机会打最好的疫苗。但是现在呢，台湾疫情就蛮严重的。而且呢，这个疫苗呢是需要钱的，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那在储存的那个期间呢，它其实是有奇效性的。如果所有的国民都不愿意打的话，那个奇效性会过去，政府会损失这一笔钱。然后到时候如果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要打疫苗，没有疫苗，这是我们一直想要赶快去打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是因为你存留我们的性命，是因为你真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真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一个最大的奇迹。主，我们可以相信你，竟然是因为你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得到你的福分，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去传给别人。我们仰望你，求主你今天早上借着讲台的信息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你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坐在底下听到，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感恩，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使徒行传的教会，听起来又是一个好像比较枯燥的，比较这种神学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所以底下的时间就请弟兄姐妹要忍耐的听，细细的听。有时候食物虽然难吃，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可能比较高，虽然不容易消化，但是请你细细的听。如果你能够领受多少，那就领受多少。 我要讲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我还没有上任以前，我记得是在2019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我陆续一直在讲使徒行传这样子的一个，就这一卷书。那今天刚好讲到的这个范围呢，实际上是有一部分已经我讲过了，所以我假设弟兄姐妹对于使徒行传已经有大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会很快的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稍微的过一遍这样子。使徒行传为什么今天要讲使徒行传的教会？因为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呢，是有关于教会起源很重要的一卷经卷。使徒行传的教会呢，我们说它并不是宇宙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而是呢，它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地方教会，而且呢，它是一个以家庭为聚会地点的家庭教会。那我们说使徒行传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当时突破了种族还有语言文化以及地理这样子的一个等等不同的限制，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呈现出教会的那个普世大公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因为我在前两个礼拜里面讲到圣经当中的教会怎么样去定义教会，何谓教会，教会对内的责任是什么，它对外的使命又是什么，以至于我今天要带你们重新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初代教会的扩散呢，是开始于教会被迫害，也就是在福音四处被传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以及基督教会的大公性。听起来都有一点懵懵的哈。如果上次没有注意听我讲圣经当中的教会所谓的普世性跟大公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两个名词你就会头很大。当时具有外邦生活背景的这些犹太人呢，我们可以称他为希腊化的犹太人。那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就充满了这样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而且呢越来越多。对不起，我忘记放 PowerPoint， 这个是读经哦。哎，为什么？哦，对不起，我一直往后放。然后呢，以至于呢，《使徒行传》在那个时候呢，选出了七位希腊化的犹太人的领袖。为什么？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寡妇没有人照顾，而且因为这个教会是外邦教会，然后他也有希腊的教会的信徒，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选出七位希腊化犹太的基督徒来当领袖，包括了斯提凡跟腓力。那斯提凡呢，其实就是被希腊化的犹太信徒所攻击，后来他殉道了。那为了攻击斯提凡的群众看守那个衣服的保罗，我们说他也就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后来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呢，门徒就开始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以至于腓力这一位门徒呢，他就前往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后来呢又传给伊索皮亚的，就在这个地方哈，伊索皮亚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使得福音呢开始进入外邦的地区。我们说保罗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残害教会。后来呢，他被神得着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得着以后，哎，变成对外邦人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徒。这个是对外邦人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旅程。那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的领袖，我们知道他其实就是彼得，他受圣灵的差遣呢，连同其他六位的使徒前往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去传扬福音。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跟十一章。接着呢，安提阿教会就差遣巴拿巴跟保罗成为对外邦人宣教传福音的先驱。不过那个时候对外邦人传福音呢，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焦点就在于说，信主的外邦人他是不是要守律法，他需不需要受割礼。所以连曾经我们看到进到外邦人去传福音，到哥尼流家传福音的彼得，他也承受不住从保守的犹太基督徒而来的那个压力。所以呢当他来到安提阿教会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时候呢，等到耶路撒冷教会来的那个领袖，我们说是雅各，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彼得连同巴拿巴他们就水火装甲。后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就记载了这一些问题，而且呢是在处理是不是需要守割礼啊，或者是守律法受割礼这些事情，以至于他们就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讨论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是不是同样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守律法。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呢，彼得跟巴拿巴还有保罗他们就为外邦人讲话，因为圣灵感动彼得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让他信主，所以这个信仰其实已经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他们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激烈的讨论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他提出了四项的禁戒，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节还有28到29节。其实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哪四样，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还有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二十节所记载的。同样的在29节里面记载的虽然顺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所讲的事情都是同样的，就是这四项的禁忌。那耶路撒冷会议呢就宣示了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所以解开了外邦人他的重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原本有很多的外邦人呢，他们想要信犹太教，但是呢犹太人竟然告诉他们说，犹太人的基督徒竟然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要受割礼，他们要守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造成了宣教的一个障碍。还有就是让很多愿意相信的那个外邦人呢就裹足不前了，因为他觉得哇，我要成为基督徒要先变成像犹太人一样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经过耶路撒冷的会议这样子的一个决议以后呢，他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希腊化的犹太基督徒虽然他具有语言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可以把福音传遍整个 欧洲、亚洲。所以以保罗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四处宣扬福音，而且呢，这个福音呢，就直接进入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使徒行传常常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圣灵呢带领的使徒们四处的去建立教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作为具体的成型的信仰群体，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呢是在第五章。当时呢，信徒大大的火热，许多人受到圣灵的感动，而且卖掉家产来奉献给教会。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也一样变卖他家里的所有的家产，但是呢，他们谎称他们奉献出来的那些家产就是他所变卖的家产，实际上他是留了一部分给自己，以至于呢，造成了他们这样子的欺哄圣灵，就当场被击杀。而且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这个是《使徒行传》在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使徒行传第二章描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布道，以至于呢那一天增加了3000个人，就是增加了3000位的信徒。之后从这个之后呢，开始有了实质的教会的生活。但是呢，却一直的到5章11节的时候，才有教会这个名词出现。而且紧接着呢，这个惧怕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敬畏的意思，形容教会呢，因着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非常的敬畏上帝。使徒行传第二次出现教会是在第8章的第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个是在斯提反他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面对全面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迫害，以至于呢，信徒他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那使徒行传第三次出现教会是在9章的31节，就是上面所记载的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呢，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而且蒙圣灵的安慰。这个是保罗在悔改归信主以后呢，开始热心的传扬福音。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跟门徒出入往来，尽管他面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呢非常放胆的去传道。保罗从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变成一个基督徒，而被破坏，而被逼迫。我们说保罗的改变呢，其实是意味着上帝的介入，才扭转了整个的局面。原本教会呢，其实是受迫害而门徒四散，可是呢，借着他们被分散呢，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在犹太啊，在加利利啊，在撒玛利亚各地都得平安。这一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相对于迫害，教会有平安，而且呢它被建立了。这些教会呢，他们说凡事敬畏主，在圣灵里面蒙安慰，然后人数就增多了。在这里的凡事敬畏主， 它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行在敬畏主的里面。教会行在敬畏上帝的当中呢，并且在圣灵的安慰下，人数继续的增加。那综合上面所说的，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教会的时候呢，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信徒都敬畏上帝。第二次出现教会的时候呢，是提到教会受到逼迫，也就是受到迫害。而第三次教会出现的地方呢，他提到说教会得到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这里是先说到敬畏上帝，其次是讲到教会受到逼迫，然后我们看到上帝介入使保罗悔改信主，所以教会就不再有逼迫，而是得到平安。那在教会行在敬畏上帝当中呢，我们说教会作为上帝所召聚的生命群体，他的生命来源其实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敬畏上帝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是形成教会的最基本的一个共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呢，我们说信仰群体它就失去了生命，那么我们就要说教会它就不再是教会了。使徒行传教会呢，其实它是一个重视传承的教会。怎么说呢？因为使徒行传的教会具有延续性，这个是教会作为生命群体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我们从使徒行传12章，这个也是我以前讲过的，1到12章的主角是彼得，然后13章以后到最后呢，主角就是保罗。而且在第15章里面，我们刚刚也看到耶路撒冷的会议，彼得跟保罗呢，他们正式的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会面了。所以彼得呢，就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为保罗的观点背书。我们说彼得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最得意的门生，也是大弟子。那使徒行传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呈现保罗作为使徒这样的一个正当性，因为他不是跟其他使徒一样是跟过耶稣，是耶稣在生前的时候跟过耶稣的，他是在耶稣去世然后升天，他后来是自己直接的向保罗显现。所以跟其他的12使徒比起来呢，他的使徒身份常常被质疑，但是在使徒行传着这样子的一个描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使徒的身份是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的，他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的接纳。所以可见使徒行传这样子的一个论及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背后呢，我们说它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延续性，就是传承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从旧约的祭司跟先知一直到耶稣，然后从耶稣到彼得，彼得再到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延续性。我们重视延续性呢，不仅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圣灵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说耶稣出生以前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图片没有出来，然后他就直接跳这样，所以 OK。 在耶稣出生以前呢，我说在使徒行传其实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圣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先看看，其实在耶稣出生之前呢，圣灵呢就充满了很多人。我们看到耶稣出生之前，他首先向谁显现？他先向伊丽莎白，也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先向他显现。他告诉他说，他将来生下的这个孩子其实是为要为主预备道路的。然后天使又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说将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生，为的是要把人把人带到整个拯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使徒行传这样子的安排里面呢，我们说明了教会的起源跟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其实它的这个延续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四福音以后再到使徒行传。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代代传承的下去的教会呢，就像生命一样绵延不绝。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间教会呢是完全独立的，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找到那个传承的关系。比如说，其实是因为有人传福音，有人信主是因为有人传福音，而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人呢，其实也是因为另外有人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代代相传的。就像拿我们展信堂来讲好了，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因为有了前面的一个教会，可能我们之前已经先在 Eastwood 有一个教会，然后后来有了展爱堂，我们从展爱堂里面又再分出展信堂，这个都是有延续性的，都是有传承的，它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是有人传福音，有人信主，有人信主以后受圣灵的感动，再去传扬福音，再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的教会呢，它其实是重视传承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同时呢，其实我们说使徒行传它也是圣灵带领的一个教会。圣灵就是教会生命力的一个源头。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明确的可以看到，也可以指出其实圣灵跟教会的密切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呢，他开始去宣教，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宣教，而且呢透过宣教呢，他们在各处建立了教会，而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呢，又在经历圣灵的感动而再一次的出去宣教，继续的去建立教会。因此我们说其实它这是形成一个循环。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描写五旬节，在那些门徒他们在马可楼祷告的时候经历到圣灵的浇灌，以至于有了五旬节这样子的一个圣灵浇灌的工作。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呢，其实是在二章的第四节，他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而且呢借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呢说起别国的话来，随后呢就开始宣教。所以第十四节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宣讲，而且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所以我们说有了圣灵的工作以后，就有圣徒的聚会，然后有了圣徒的聚会开始布道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四十一节里面指出宣教有了成果。也就是当彼得他们讲了神的话以后，有了圣道的果实，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呢，那一天门徒就约添了3000人。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头，他叙述教会的形成，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虽然还没有出现教会这个字眼，但是已经提到有人受了洗，那一天增添了3000多人，而且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祷告，这就是教会生活的开始。而且呢，发生在圣灵降临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大遭逼迫，而且呢，门徒开始四处的分散，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第9章3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在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而且被建立，他们凡事敬畏主，而且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渐渐的增多了。一直到9章31节这样子的一个才告一段落。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其实经历逼迫的教会呢，蒙圣灵的安慰，以至于人数增多。教会倚靠圣灵呢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祷告。我要说，我们其实很缺乏祷告。我们一个月才有一次的祷告，可是我们每一次出席的人数呢，都在10个左右。如果彼此交接，我们在小组里面彼此的相交，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月的拨饼，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它是由圣灵带领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同样的，我们要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服事之前，其实我们很需要像使徒们一样，当日他们聚在马可楼，迫切的为着那个事情来祷告，以至于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去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三有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我们才知道我们教会的出路在哪个地方。我们从《使徒行传》的12章第5节里面可以看到，当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切切的祷告，而且呢，奇迹就出现了。当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切切的祷告，是指充满热心还有迫切。结果呢，彼得他就被天使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了。《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是宣教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初代教会他正式差派到国外去宣教的一个开始。而且13章的第1节里面提到参加的人有哪些。弟兄姐妹们，你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你们看到了当时参与的有哪些人？要不然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了。怎么这么安静？来，一起来念。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还有扫罗。所以我们从这间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参与者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谁、有路球、还有马念、还有扫罗，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些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分别代表着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其中呢，我们有看到有外邦人，而且呢有贵族在当中。其实这就暗示着在种族和地位上的多样性。所以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它说明了在安提阿的教会呢已经充满了 各种阶层的信徒，就像我们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同样说国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我们有从台湾来的，好了，从大陆来的，从香港，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来自各地不同的华人。我们虽然讲的是同样的中文，但是因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带着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那个价值观，虽然很类似，但是在同样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跟《使徒行传》那时候的教会也有一些类似。我们看到在十三章的第二节跟第四节里面看到圣灵的带领，都强调圣灵呢其实是教会宣教的一个主角。宣教的呼召是来自圣灵，我们说宣教的差遣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圣灵。结果呢，我们看到巴拿巴跟保罗就被差派出去传扬福音，去各处旅行布道。教会领受到圣灵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以后呢，就到外去前往宣教，而宣教之后呢，他们就建立了教会。那被建立的教会呢，不是就停留在那个地方聚会，他们又继续的领受圣灵的感动去宣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其实是非常明显可见的。在第十五章里面，我们说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呢，圣灵的主角圣灵其实也是主角。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主席雅各他在下结论的时候，为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下结论的时候，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呢，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然而在会议整个的正式回函里面，他却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因为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对，所以当雅各在下结论的时候，他第一个是说据我的意见，据我的意见，这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雅各他所说的。但是他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个回函里面，他要寄给安提阿教会，把这个会议记录做成一个会议记录的时候，他说的是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这里就有不同了。这里可见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教会的共识呢好像是以主席做结论，据我的意见来下结论。可是呢，其实这个是圣灵所带领的，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结论呢是寻求圣灵的带领的结果。所以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那这里圣灵和我们定义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和我们看来如此是好的。这个会议的宣告呢，也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的宣告，它并不像是一般的会议强调本身，它会议本身的那个权柄，比如说它是以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或者是以耶路撒冷会议这个头衔来下定义，来下结论。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是把整个会议看为寻求圣灵的带领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回函里面 他才会讲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也就是表示说其实不管我们是在开 AGM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国语堂的堂委会，我们在开堂委会的时候，我们在下这个会议结论的时候，都不是以堂委会或者是整个教会的那个会议这样子的一个头衔来下定论。我们所下的定论是说，我们众人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开会，我们寻求圣灵的带领所做出来的决定。使徒行传他不仅指出圣灵跟教会会议有密切的关系，其实他跟教会的职分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怎么说呢？在14章23节里面提到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去宣教旅行的时候，他们要为教会设立同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就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选立了长老。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是禁食祷告，他们禁食祷告寻求主，然后才把那些教会的同工交给主。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在传福音，他们在建立教会，他们在为教会的同工有需要的时候建立同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选拔同工的时候，他们是禁食祷告而才去设立同工。也就是说他们在设立同工的时候呢，必须是在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下进行的。这种情境呢，也就是圣灵他可以动工的情境。所以当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即将结束的时候，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受苦以前，他跟以弗所的教会长老会面。保罗开始回顾他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其中就提到圣灵跟教会职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里提到教会圣灵跟教会职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呢，他在强调教会职分的时候，他说这个教会的职分，这些教会的同工其实是来自于圣灵，所以呢必须特别谨慎的去牧养上帝的教会。总而言之，教会的职分是圣灵所设立的，那教会的会议呢其实也是圣灵所带领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灵呢跟教会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教会是属于福音派的教会。那福音派的教会呢，我们很怕，我们很害怕谈圣灵。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像那些灵恩教会。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在传讲，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传讲的信息，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一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同等、同尊、同荣。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只是强调上帝的话语而不强调圣灵。如果我们只强调上帝的话语，没有圣灵带领的话，我们的灵命会枯干。如果我们只强调上帝的话语而不强调圣灵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做的工就不是圣灵所带领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三一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缺一不可。我们不能只光提圣言圣道而不提圣灵。来到最后的结论，当教会 其实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都会面临到一些挑战。怎么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对教会的描述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教会是全面胜利的一个印象，加上呢教会分散以后开始了多元化而带来合一的那个困难。因为我们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那种合一成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呢使徒行传的教会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顺利，而且呢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或者是让我们误会了，因为教会那个胜利好像是必然的。我们说胜利主义呢，其实是指教会对于胜利呢具有一种非常肤浅而且是过于乐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其实它忽略了一个真实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胜利主义呢，他完全没有想到牺牲的 那一面，他没有看到教会其实是因为被逼迫，因为被逼迫所以到处分散，因为分散所以他们去传扬福音，他们只看到人数增多，一下增加3000人，一下增加5000人，所以往往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得胜与否呢，就是来衡量这个教会是不是成功。如果我们只是看使徒行传教会里面的那个增长呢，特别是人数的增长，我们就可能会用人数的多少呢来衡量教会的一切。以前我在台湾还没有过来澳洲的时候，我的教会呢我们也跟其他的台湾的教会一样，我们的牧者把我们带到韩国去，我们到祷告山去祷告，我们住在那个地方，我们有2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去参观韩国的教会，看他们怎么样在那个清晨4、5点的时候就到祷告山去祷告，我们也被带着去祷告，我们就住在韩国教会的执事家里面，我们就住在他们当中，我们跟他们一起吃，跟他们一起读经。然后回到台湾以后，所有台湾的教会都呼吁一个口号说，韩国能，台湾为什么不能？我们就要看看，其实隐藏在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之下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主义在作祟，误以为胜利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的。看到韩国他们清晨一大早就去祷告山祷告，我们也去学，我们也去看他们为什么多早他们就去祷告，为什么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可以很热烈，他们可以很尽心的祷告。实际上热切的祷告就在使徒行传马可楼上面就可以看到了，不需要到韩国去，韩国有韩国的文化，他们有他们的作风，不是台湾可以学的。有一阵子新加坡的G12 小组做得很成功，我们也有人到新加坡去取经，所以这个都不是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挑战，是所有教会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诱惑。人都喜欢锦上添花，而且呢因为这样往往产生很多错误的印象跟观念，实际上呢是低估了教会要成长它实际上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目前其实在我2019年甚至2018年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幸福小组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在整个台湾地区红半边天，我们去到的那个教会就是寇少恩牧师的教会，刚好我跟牧师回去听讲的就是高雄创办幸福小组那个牧师来讲怎么样让幸福小组他可以在教会里面顺畅的运行。我要说这些都很好， 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看到别人是怎么样成功的，我们愿意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出来的。所以，但是我要说，其实教会啊，真正有生命的教会呢，它很需要深入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就像我们最近啊，教会我们一直国语堂从2013年3月3号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国语堂，到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花很多的心力，我们想要建立讲国语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忽略了我们要去传福音。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国语堂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粤语堂他们走在前面，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立了国语堂，他们是先在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先有粤语国语这样双语的聚会，然后在祷告当中，在等待当中，慢慢的才有国语堂的成立。所以我要说，我们除了等待，我们更迫切的是我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再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啊，除了表面的兴盛会让人产生误解以外，我们还看到一个合一这样子的一个障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它四散到各地去，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典型的地方教会，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组织形态，然而教会它有一致性。在这样追求合一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面对许多的挑战。比如说在耶路撒冷会议的背后，显然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教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障碍，以至于才要开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会议。而外邦教会呢，要正式的成为家庭教会当中的成员的时候，也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审核，才能够显示出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个争论当中所具有的那个特殊的地位。可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跟复活这样的一个事件而来的。不过尽管如此，从会议当中热烈的讨论里面还有辩论，我们可以想象，其实教会要追求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关耶路撒冷会议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它其实是非常简略的，一笔带过。那圣经有时候常常会把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呢，它把它简化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路撒冷会议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它也可能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的痛苦的努力才得到共识跟定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很勇敢的为外邦的基督徒说话。不过我们在加拉太书是教牧书信里面，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最早的一卷书，他在那一卷书里面指出说，保罗呢曾经指责彼得他跟犹太人的基督徒他害怕犹太基督徒，所以呢他水火装甲跟巴拿巴一样。所以由此可知呢，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他可以支持外邦的基督徒，可能他其实是经过了非常多的痛苦的体验和思考，这个思考是信仰的思考以后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以至于他才能够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去支持外邦的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教会要面对合一的那个挑战性跟困难性。因为我们说彼得他也曾经受圣灵的感动，向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扬福音。所以再拉回来，我们说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其实它是呈现了各种不同的，在不同的环境生长下的那个大公性。 还有呢，他也必定要去寻求同一个生命的那个合一性。所以初代教会他在四处受逼迫，所建立教会遍及各地的时候，这些教会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然后有不同的社会跟风俗习惯，呈现了那些奇异性，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怎么样在这种形态回忆的教会当中寻求合一，不只是使徒行传的教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或者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所需要共同面对而且努力的。就像我们华澳浸信会展信堂，我们有英文堂啊，他们比较是洋式的作风的，他们可能聚会的时候是比较松散的。我们有粤语堂，我们常常可能会抱怨说，哎呀，好像很老派，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它是传承的教会，如果国语堂在建立之初没有粤语堂的那一套系统，那一个架构组织来框架国语堂的话，那么国语堂就不在展信堂的这样子的一个延展性这个传承的里面。所以其实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共同思考的。尤其是7月4号已经来到我们教会要32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庆祝了哈，这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深思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的教会让我们明白，主，我们华澳浸信会展信堂，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重视传承的教会，也是一个重视圣灵带领的教会。若不是你圣灵的带领就不会有展爱跟展现。主，你自己若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不重视教会的传承，那么我们的教会就不成为教会。虽然我们的教会没有漂亮的建筑物，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般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教会的复兴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教会要合一，我们不只是要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要合一，我们跟粤语堂，我们跟英文堂也是要合一。感谢上帝，主，因为你使我们合一。愿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地方的聚集是让人们可以遇见神同在的地方。愿我们每一次在这里的聚集也都是再一次的去思考神的救恩的地方，因为唯有生命真实的得到你的救恩，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带出福音的果效，我们才能够活出信仰，我们才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